有一些问题哈、啊，我先把这一段把它结束哈、哦，那我们再来回答问题好了哈。刚才有谈到就是我们关那个师弟品啊，里面他讲这种因果关系啊、有这些的师弟关系，从这边陆续如果没有师弟，因为破四颠倒通达师弟得四沙门果，如果一切空的话，那变成没有四圣地，没有四圣地，变成没有佛法身了。没有佛法身，所以意义就不见了，所以修行的意义都没有了。好，所以这些说法是对的，但问题是，那四圣地之有应该用什么态度来看啊？我们来看他这个解释是什么？若一切世间皆空无所有者，即因无生无灭，以无生无灭故，则无四圣地。非故从极地生苦地，苦极地是因，苦地是果，这个我们都知道哈。灭苦极地啊，名为灭地；能自灭地，名为道地。道地是因，灭地是果。如是四地，有因有果。若无生无灭，则无四地；四地无故，则无见苦断集正灭修道。啊，就没有了，没有四谛，这个都没有了。见苦断集正灭修道无故，则无四沙门果；四沙门果无故，则无四相四德者。啊，我们不是有四相四沙门果嘛？就是，我们不是有出果相出果，恶果相恶果这样嘛？啊，那若无此八贤圣，则无生宝。又四谛无故，法宝亦无。若无法宝生宝者，云何有佛？得法名为佛，那法已经没有了，那怎么去得佛啊？云何无法何有佛？如说诸法皆空，则坏三宝。啊，复次，空法坏因果，亦坏于罪福，亦复悉毁坏一切世俗法。啊，他就讲。若受空法者，则破罪福及罪福果报啊，亦破世俗法，有如是等诸过，故诸法不应空。啊，好，那这个讲，大家因为如果讲诸法皆空法，就没因果，没因果的话，连罪跟福的关系，因为罪有罪有恶报，有福有善报。你说一切空，那就没有罪恶的问题啦，一切皆破坏，连不但佛法破坏，四圣地破坏，八圣贤破坏，佛也破坏，所法身皆破坏，世俗地也破坏，讲空一切皆破，好，所以诸法不空。那我们讲到这里啊，答曰：如今实不能知空，空因缘。即知于空意，是故自生恼。啊，是你不知道空的道理。如不解云，云而不解云何是空相？以何因缘说空？亦不解空意，不能如实知故，生如是疑难。啊，所以后头就开始要讲这个道理的，就是说，我们的空不是你讲的那种空啊，你讲的那个空是断灭的空啊。我讲的空是要空其那个，我所要空的不过就是还原它的实相而已啊。我是要否定那个本来颠倒的地方啊，我没有要灭任何法。好，那我们讲的四谛是怎么样？四谛众生，我们要讲众生有颠倒无自性的烦恼，那我就安利这种苦。对，这个苦有没有自信？没有，但因为颠倒的烦恼生颠倒的苦，所以我为你这种颠倒，因为假如没有真实烦恼，我把烦恼当真实来断，是不是我自身烦恼？但如果颠倒无自信，只是妄想所生，当然我就必须如实对应这个妄想所生的烦恼来对应，对不对？既是意想分别无自性的烦恼，我对待我要除这个烦恼，必须如实知见烦恼自性来对待它。无自性的烦恼，当之为无自性的烦恼来对待；无自性的烦恼，不能把它当作有自性烦恼来对待，因为这叫自身烦恼。 我只是在谈空，是空其真，我是在显其实相，我没有在否定你讲的这些。好，但你讲的这些虽然是尊重佛法，但却错解它。因为呢，当你讲实有极地，实有苦地，实有极地，一个真实苦真实极怎么断了？有自信的苦，有自信的烦恼，自信烦恼是不会被破坏的。当你执着有自信苦集灭苦集的时候，灭道根本没得修，是不是？说我讲空破四谛破世俗法，不是，是以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正因为你讲不空，所以一切法反而不得成，是你破坏，不是我破坏。好，好，哎，那我们先到这里啦。哎，有些问题我讲啊，如果来得及，如果还能讲得完，我们就回头再来讲啊，因为我怕问题讲不完啊。这里面有讲说何谓哎这个，何谓空如来藏与不空如来藏啊？这个我们之前大约有稍微提过，空如来藏啊，就是空就是针对烦恼而空。所以空如来藏啊，就是不空如来藏，就是我们一以空故，所以一以空故，我们空那个颠倒性，空这个烦恼，就是空如来藏。那不空是一以空故而所成就的解脱如来众功德，这叫不空如来藏。所以不空如来藏一定从哪里来？一定从空如来藏。离开空如来藏，不会有不空如来藏。好，就简单讲，正因为镜子不执着，才有镜子的照射一切万物的功德。对，镜子要是不空，镜子就不叫镜子。正因为镜子不执着，镜子才能照一切物。照一切之物的功德从哪里来？这种不空能显一切相的功德，正因为它不执，是不是？佛能应一切法界众生，广知一切众生种种相，应众生种种因缘，如其量，不增不减，不多不少，如其众生的心量，现种种度化功德，是因为怎么样？佛他能如此相应这个空，所以因此他有不空如来藏，是这个道理。好，所以不是空，空跟不空没有冲突哦。所以我们讲空是怎么样，并不是说这空跟不空是因为众生起两边，所以我也顺众生分别说出空不空了、啊。否则的话，佛所空不是他令空，是本来空。那众生因颠倒，所以才有未具足一切功德。那如我佛的功德，一切功德从哪里来？一切功德没有令得啊。那为什么我们没有一切功德？自障蔽啊。所以你障蔽的，所以不会显一切功德。好、哦、像比如说，其实你人好好的，你躺着睡觉，所以因为迷梦故不能做什么事。那你现在醒来以后，你可以成就一切事，为什么？你没有被梦绑着啊。你没有被梦绑着，所以你就能成就一切事啊，不是吗？啊，但问题是，当你在睡觉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具足能成就一切事的本能？有没有？可以啊，你又不是醒来以后才开始学，你是被迷梦心绑着，没有烦恼，被烦恼绑着，但一醒来一解放出来，被迷梦心困住了那个心，迷梦心被解放出来了以后，就可以做了。是不是？当然，就梦中的有没有具足原来醒来的功德？梦就是梦，没办法。但虽不能在梦中迷梦当中不能显众功德，但这个众功德难道是醒来以后令得的吗？没有啊。你能成就一切功德，是在你睡觉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是醒来的时候离开迷梦的时候，那众功德力就能显出来了，是不是这样？没错，是这个道理啊。好。那再过来我们来看啊，这里面啊，有问说什么是正见？ 啊，曾经什么叫正见啊？正知见啊，正确的知见，这样，正确的知见，那就你有说跟没说一样，所以你要知道，正确知见就是你不要给他增减，刚刚好。那这个变成有一个道理，所以佛法你看啊，佛法的正知见，并不是说我得到佛法知识，而是我现在以正确的态度来知来见。所以佛法不是人云亦云随你说的，因为它有一个标准实相，它有一个标准实相转换成不同面相，叫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是实相。空无相无厌是实相，所以不是你想要扭曲就扭曲，你想要东讲西讲，是不知道的人可以被你骗，但知道就不是就是不是，你就算怎么变怎么变，不是就不是，为什么？不符合实相。所以我们现在佛法的正知见不是给你佛法知识，而是真正的佛教的正知见，就是实相如何，你如实正确知见它，这就是正知见。所以三法印就是实相，所以后来转为叫一实相印嘛。所以佛法不是一个宗教，就是这个道理啊，并不是你故意去创造一个宗教的王国，而是佛法的究竟归去处是在哪，世间如何还他如何，这才叫解脱。所以你只要如实知道实相，就叫成佛，就是这个道理。是，所以佛法的正知见是不是可以人云亦云？不是，是有标准的，是有标准的。所以你现在所有的佛法你谈很多，那我问你，你有没有符合诸法实相？有没有符合三法印？所以就像现在所辩证的一切法，辩证的佛法，你可以用经典，但不符合三法印，不符合实相印，所以非佛法。你可以用佛教名词，但违背佛法道理。为什么？这里面你所谈，你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谈的苦集灭道，你的苦集灭道是从于什么？我们讲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诸法无我，但你有没有符合它？没有。你用的是佛教苦集灭道的词，但你执着诸法有我，所以你嘴巴讲四圣谛，但不是真四圣谛啊。诸行无常，你却去执着有一个诸行的常的烦恼心，不符合三法印啊，不符合实相印啊。所以你可以禁用一切佛教名词，但不是佛法，是不是？所以我们讲说佛法要能抉择，叫正见正知见。所以八正道里面提出了八个原则，但其实最重要是那个正正正正正，所以正有一定标准。所以有像我们现在很多在修禅定啊，这个禅定在瑜伽师地里面这个地方就谈得很细，中观这一方面谈得没像瑜伽师地，像瑜伽行判，瑜伽行判这一方面谈得很细，很有意思。其实我们是应该这种很原则的提出，除非你心里要够细腻，或者的话一旦很原则就容易笼统，一旦笼统就容易误差。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必须要从更事项更具体的说明当中以佐证你的知见，也就是说理解道理虽懂，必须做透过实际事来磨练，你这样才不会掉入一种纯幻想的修行，就是这样。好，所以这里面谈到什么禅定的道理，为什么会得禅定，有哪些人不容易得禅定，有哪些人障碍，他讲了好多角度，好，有很多角度。那没有的话，我们不知道原理在哪里的时候，其实我常讲的，就有时候会玩弄禅定，整天就在禅定当中一直磨，结果在禅定执着以后，却升起禅定五蕴相，以禅定五蕴相更深爱着，叫做未定，这叫未定，爱未禅定。爱味等智，他就讲这爱味等智，所以等智有很多，爱味等智、世间等智，还有出世间等智。等智就是禅定，对，你不一定懂呢，你没有知见的话，你这个禅定会被你卡在那里的。 所以我们要讲说，现在很多人起码的佛法的认知有限，当然禅定可以边修禅定边开始端正观念，可以，因为如果有善知识在旁边，你就开始修，我在修过程边指导你，可以。但问题你必须要常亲近这个善知识，而且经常跟他互动，否则的话观念没有好好的学，所以有些人是学完一些起码观念以后才开始修，因为他认为正见危险。那有的人因为有善知识在旁边，先同时修同时教，那这个必须要有善知识再具体指导，否则的话你不知道修很容易啊为正言正，甚至岔开来。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是没得到还算你幸运，你要是有所正德就算你倒霉，你知道有所正德算你倒霉。为什么？误以为是，生傲慢，就刚才讲的生骄慢心，以为自己有德，然后看一切没修禅定的，一切没有跟你一样的都认为不够不好，所以就会生这样骄慢，结果你的骄慢挡住你所有善法了，就这样。好好，所以正见要有一个法的认知，它有标准，它不是让你随便说想要正见就正见。好，这个法的标准就在实相，凡一切能相应实相，能正确抉择诸法实相，才方便为正见。所以正见有时候是在这个层次清净的，但还没清净，所以我们不断在听闻佛法，借着修借着修的过程当中让正见清净，正见会一直清净。那你看正见的清净就是那种无明的减低，无明的减低就是束缚烦恼的减轻，所以一个人的正见提升是不是直接对自己产生喜乐清安，会不会出来？会，对不对？所以我会讲说，当我在起烦恼，后来我知道这个烦恼根本是不需要的，你是不是马上你都不用修戒不用修定，马上就不会烦恼了，是不是？只要你心开意解，马上放下啊。第二，曾经听人说不向教上印证不得啊正知见，请问是什么意思啊？教上印证啊，就是说我们的印证其实有很多印证啊，一般印证里面到最后印证是实证啊，那这个其他的印证啊，因为在佛法里面真正的印证它很清楚，就是我因为这样的苦集灭道，所以他会知道我已得啊，这个印证就不需要了别人印。所以我们一般印的时候在过去就是应该大概是在比量智的部分，比量智也就是说你们有没有产生圣洁，这个过程都还需要印证，需要善知识印证，还要教上就经教上印证，也就是说透过这一份体会，就是说因为它是比量，因为不真量你自己知道吗？就是自知不受后有啊。好、哦。我们像现在来讲我上次不是讲说你要不要跳楼，不要。这已经印证了，你已经确定了。对，硬要把你丢下去，不要不要，因为你已经确定，虽然你没有跳过。不过你也知道跳楼不行。好、哦。没经验。因为有经验的大概忘了就不会传达出去，跳下去就下次就结束了，跳就没有了。不过一般来讲，因为透过很多观念，你为什么能印证？小孩子不知道跳楼，小孩子有时候会玩啊，会玩火啊，然后着火了，对不对？但他从小一直累积到这种观念，已经印证在印证。为什么？听到有人跳楼死了，有人喝毒药死了，所以一次一次确认他说跳楼会死的这种观念，经过听闻见闻确认，这个确认有没有实际经验？没有，但他能确认印证。所以印证有时候是善知识印证。那这个印证其实你这个知见就是因为它是在过程里面要如何如理思维嘛，法随法心。就像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印证其实不是说我拈花你微笑，黑龙江被气笑呀！好，现在有空就拈个花啊，因为下次还要拈，所以买塑胶花才能常拈。没有这种道理哈。拈花微笑是随便，你要拈花不拈花，其实就是一种心领神会。 我常举例啊，因为我们都有个默契，然后把木样的晒着，你还打个灾，我才立立功啥？因为这个那时候人家拈花微笑，你怎么晒把木？啊，反正能印证就好了，不一定要拈花嘛，是不是？好，完了，哎，头转一下，那或是眼睛跳一下都可以啊，只要你知道我在表达什么啊，重点不是在眼睛，重点是我要传达一个印证关系，是不是？那有些印证就是说，我们这个印证必须要透过什么样的道理？因为有时候印证的时候，哎，因为你在理解上未必很清楚，所以我们会从很多地方来确认你啊，从很多地方。因为所谓印证的，就是说这个证之见，我们讲说，我们前面不是讲吗？要是具有证见，即便看到佛出来跟你讲诸法皆有，不会动摇。这就是印证，这就有印证。你为什么会动摇？你那个是东西是听人家的，好，你有没有真实之见？你这个道理有没有确证下来、确认下来？啊，所以说很多观念里面，我们可以帮助你抉择，或是说你在这个道理上很熟，我就举相似的例子让你抉择，好。那或者说我举这个道理，但这个道理能啊举一反三，你在同样的道理能通达无碍，因为这是一个见啊。哦，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般若经，讲前头讲后头，你的讲的前头听前头，讲后头听后头，我们讲的就是说，当我们讲说非有，很清楚，讲非空，总会空，因为你在讲非有的时候是掉入空的，所以我讲非空你会冲突。可是如果你有正确的空意的人讲非有讲非空，没错啊，非空啊，那你不是刚才讲空，我讲的空不是你讲的那个空，所以我讲非空不会冲突。但你的空要是错误的话，我讲非有你可以接受，讲非空你就冲突了，是。那所以说我们在见证佛法的时候，很多见证你看在禅宗里面这种印证很多，但后来比较怪了啊，都变成不懂的人不懂啊，结果在动作里面做得很怪异。不，其实不是，见证印证的东西经常不是在理上讨论，很多的印证真正的印证在哪里？事情上。不是禅宗有讲说，哦，谈来谈去，谈到最后回头，他说啊，你袈裟掉了，掉了吗？你看，一切皆空，但很在乎袈裟。你不是都空了吗？空了你还回头干什么？啊，这个说，当然有人讲说，虽空亦是有啊，你装不装，其实测就出来了啦。啊，在这个场合里面，看你的样子，一个回头看袈裟有没有掉。和你很回头看袈裟有没有掉不一样啊，不一样。一个随顺世间的和一个执着世间的是不一样，讲话一样啊，但作为不一样，作为不一样，看得出来了，是，这就叫印证。所以一旦你化解，就说好像懂，但碰到关键处，我就常举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大圆圈中间有一个中心点，这个中心点有的人中心点很大，有人中心点很小，那依这个中心点所开展出来的理论都是圆满的，但问题这个中心点切一个很大点，换句话就是说所有理论碰到这个中心点都可以圆融，但碰到中心点的核心处就不清楚了。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就是说你有一定的逻辑了，所以你用一定的逻辑在演绎一切道理都互相不冲突，但问题是走到你执着那一点的时候，一旦踏入那个小圈圈那个看不到的地方，你就会模糊掉。你听懂啊？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讨论佛法都可以通达，但如果我们要问你那个圈圈里面，圈圈好像一点，可是这一点其实有很大模糊空间，所以我问你那个看不到的点的时候，你经常无法正面回答。为什么？我谈的那一点看是一点，你那一点有很大点，也就是说有很大模糊地，所以在不要触及到这个核心点的一切解释你都能自圆其说， 而谈到那一点你看不到的地方，你一定会闪掉。一个没有看到那一点的，我跟你讲里面有什么东西你听不清楚。就是说我现在你站在这个点上，有没有什么东西？有，谈来谈去都能讲清楚。那问题，你底下板子是什么东西啊？你会讲说这里没问题啊，这里都很干净，有什么东西啊？我说不是，你底下你不会谈到那里，因为你没看过，所以你模糊的地方你回答不来。你一定到最后会从粗的原则想要解释细微的观察，怎么解释就会觉得不安稳。为什么？因为你明明没见到，却要硬解释，你会觉得怎么讲只能绕在原则性，就是说你可以谈得很原则，原则都讲得通，落入具体具体而为的道理上，你就发觉实用不来，因为你这产生盲点了。好，所以这就是在没有任何人指导的情形下，如何得到正知见，多看经。嗯，没人啊，这个其实真的是现在大概就是这样了。哎，这也是为什么要往生的意思啊。就是这样啊，即使这个这样啊，我问他为什么要往生，因为你活前活后啊，找来找去也很难找到保证啊，啊，归期来催回来，就是这样。因为世间越来越混乱嘛，像我们现在的世间越来越混乱嘛，啊，越来越混乱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有时候当然我们讲说亲近善事最重要，听闻正法，但没有的话怎么样，就自己深入经藏啊，经典还在啊，但这里面又是一个问题，所以越来越学法是越来越难。因为我们讲说修行里面有解的传承跟行的传承嘛，这种传承叫做经验嘛。比如说我们现在解读中论的时候，如果用文字讲，你大概听得会很烦，但我们如何把道理用具体例子给它显出来，以便你能贴近的事实来事实来理解，这个是有不同的，否则都变成一个空道理，你会觉得很繁琐，不是一个活的智慧啊，是不是？所以在很多现实例子里面告诉你怎么去抉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啊。也就是说我们要训练的把这个例子拿出来，拿这个原则拿出来抉择。那你发觉你抉择不来，你好像这种事情明明经典讲不一样，我怎么会认为一样，那我怎么会在这里有一种有障碍？那这个你就帮助你碰到，就是其实你的障碍出在哪里，因为你以这个观点所以生这样的观点，这样的观点因此障碍住了，这是一种理解佛法的经验传承。然后再过来还是修行传承，走到这里一般人会出现哪些烦恼，会产生哪些障碍，乃至如果得到某些法会起哪些不平等心，有经验。所以有时候他先让你试，然后再适当给你挫折。有时候不会讲很多，像我们这样 一盘整个倒出来，为什么？我又不是好医生，我也不知道你吃什么，所以我开自助餐你自己买自己用啊，吃了会不会拉肚子？对不起，概不负责啊，我只能煮很多菜啊，欢迎你们来吃啊，全部都倒给你们。要一般来讲说你现在刚小小孩子不要吃太油腻的，等身体健康的时候会增强体力，你该吃什么，下一步应该吃什么，然后吃到最后发觉很难平衡，太瘦加强吃，太胖减一点吃的，对不对？好，那应该你这个缺什么，就他很清楚，一路上就这样被你带上来。而我们现在呢没这个能力啊，大盘炒全部炒下来，我只能做到这一点，那你们自己跳啊，各安天命啊，不然怎么样啊？那因为能力就这么一些而已，还能怎么样？是，所以没办法啊。所以说，在没任何指导的时候，的确是有困难。哎，这个末法就是这样。所以，因为基本上他还是亲近善事啊，听闻正法一路来的。再过来，哦。还有那么多啊，这个这里面啊，我们所处的世间地球，因为温室效应使气温持续上升， 是北极冰层快速的融化，海水不断的上升，各地的气候也极烈的这个变化。已有科学家断言，在未来数十年之后，许多大都市啊将会沉入海底。如果暂且莫提那些似乎很遥远的，与我们不甚相关。好，就是大概这个太遥远哈。从近处来看，台湾今年的南部也因为严重缺水而不得不停耕，这些都在提醒我们国土为脆。若以中观来看，我们应如何来看待此事，如何修行？好，此生彼生，是不是？有没有国土为脆？国土为脆，为什么为脆？因为国土世间从哪里来？从五蕴世间。所以要环保你的心啊，减少贪嗔痴，就环保。现在所有问题出在，因为最近也我在一个道场啊，因为上课之后他们有跟我讲说，当地球提高60度 C 的关键影响，那有一个世界地理啊，叫做什么地理杂志的那个一个影片，我这个有时候大家看看也不错，因为我他给我。这个我们看看，其实我们在看这个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一个如是因缘如是果的相。所以这个地球在看这个动物的时候，众生如果只是从着重外面，为什么我们做环保有什么？因为环保，你们能不能知道我们在吃素跟环保人具足哪些善法？你应该是看到这个，吃素不杀生啊，环保慈悲啊。所以未来这个地球会不会坏？会啦，一定会坏啦。啊，你会不会在这里？不会啦。啊，如果继续耗费，会啦，一定有你的份啦。为什么？如是共业啊。你造这个业，就算说那地球像我这样，我不一定在地球受苦，不会在地球啦，会在这别的地方受苦啦。所以说不是说地狱到最后，如果地狱地球要坏的时候，这个世间要坏的时候，有地狱众生会移到他方国土受地狱报。整个地狱好了以后，他再回来。就像《地藏经》讲的，全套服务，绝不缺失。你会看到你的身遍满地狱啊！你千万不要讲说太急了，我下次再去。地狱又讲说，尽管来，我们绝对不偷工减料，该你享受了，一概全盘服务。为什么？八世。根生气世间是你变的，所以转变这个因缘在这里。所以如是因缘如是果，那有没有定性？没有定性。所以要能改变世间，改变你的心。所以世间在这个成住坏空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们有成住坏空的心。所以说我们不是讲说中了地，这个世间烧到第三禅四禅有没有烧？没有。为什么？四禅是没有苦乐，他连呼吸也没有，说连风灾吹到三禅，有没有吹到四禅？没有，因为四禅人没呼吸。这样的是心，内心五蕴世间现出这种国土世间，所以如是因缘如是果。所以我们看到众生在努力修行的时候，你要不知从的此灭彼灭，你怎么可以灭他呢？所以有时候我们了解这个道理啊，人家世间法没有接触佛教的话，就说：“哎，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来环保？要啊！那我们还把环保当中的精神尽量透到善心处。那如果做不到，我们就以环保启发善心，以环保启发善心，所以这些人未来会得清净世间啊。否则的话，你再怎么弄这个世间，你再怎么保证保护它，它还是生灭。”但我们却这个变成依着这个生灭无常的世间修善法，所以未来你的生死世间还会流转到什么？因为你有这个善心，会成就这个善的五蕴世间，国土世间会出来。所以当你看，所以我才要讲说，当我们在做环保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要试着知道说，为什么它会对地球有效？其实是因为对你的世间有效。地球有它的业力，早晚会坏掉。 但当你在守护地球的时候，会守护到你的国土世间，心境国土间。如是缘，此生彼生，此灭彼灭，都是你自己在弄。所以我们都知道，大家在鼓励环保，不让我们知道治标不治本，治本。所以最环保的是什么？十五戒。再高一点，受菩萨戒。啊，那要好好守菩萨戒，听中论。就是这样，现在最彻底，因为这个根源在这里哈。好，我们这里面我们来谈一下哈。从传统的角度理解佛陀的教义，说接说大圣经典，像华严、法华，皆是佛陀所说。然而在学术领域，常从佛教教理思想史来研判，这些大圣经典是佛陀入灭之后才结集而来的。请问法师对此的看法，看法如何？若然，我们应该如何深信大圣的教义？如何来实践力行？第一个，我们不要管经典，先不要管经典。我们刚才不是有问一个什么叫正知见吗？什么叫正知见？你现在不要管经典。如果我们大家有共同看法，叫做诸法实相。好，那这个诸法实相是一个佛法的根源，由缘起啊，由缘起缘起性空来谈佛法。可是你要注意看，像我们在理解这个，唯有大圣菩萨道才将缘起性空彻底，你看像我们现在谈中论，是不是有没有离开缘起性空的原则？没有。声闻人有没有依循缘起性空的道理？有。但有没有彻底？有彻底，中论就不用讲了。所以真正把缘起性空讲清楚的是什么？大圣。那因为大圣的关系，讲到这个世间普世价值的慈悲，哪个经典谈？大圣。连声闻人也谈到什么？谈到佛十八不共法，阿罗汉没有十八不共法。所以我一直在强调，阿罗汉没有十八不共法，那佛谁成？所以大家有机会，现在教理这些人本身也没有实际修行经验，光只是以讹传讹。尤其当现在的教理这样的研究来自哪里？来自英国。英国是那个他们信仰其他宗教，了解其他宗教，他们是站在他们本身西方信仰里面在了解东方宗教的。那他们做了很多学术，可是他基本上是他能接受声闻法，他是站在一种哲理的立场，他看到佛大圣佛教当作神话故事，他从来都不是以信仰的立场去。然后我们这些人自己本身也没有实践的经验，就把这些先搬回去了，现在从此就弄这些东西出来。但明明在佛法实际印证里面，我们来讲，就是说第一个，大圣的真正道理充分展现佛缘起道理的甚深广泛的道理出来，然后经典本身也谈出唯有菩萨道才能成就佛道，这个是也是道理。那符合这个道理的经典在哪里？大乘经典。现在所有经典是不是佛说的？所有经典都是翻译出来的，因为佛当初没有用 MP3 录起来。所以说那三法印是谁说的？现在三法印是我说的，但也是佛说的，但佛不是讲成这样话，佛不是讲中文。所以你要讲说，我们所以才知道说要取其意，依意不依。因为大圣经典之所以大圣，我基本上因为这个道理符合佛法的真实意，所以是佛说。但在我的立场里面，因为就是说佛虽然说经过后来演变有很多的人为的东西，但基本精神大圣经典是佛亲口说的。因为我们现在在做一些考证啊，其实我们的考证基础背景其实不够。我不是经常举一个例子，阿富汗现在是回教，但阿富汗的大佛像代表当初是佛教，是不是？我们现在所能考证的就是历史留下来的，但属于佛教广泛的世间里面，很多东西不是你用凡夫眼去决定的。如果你真正了解佛法，你就不会以世间的种种生灭法来决定佛法真实意，是不是？ 世间的有为的文献能代表真实相，所以我常讲一个句例子，就是说以我们现在，假如你没留下资料，没写过书，你就算在这个时代曾经弘法立身，利益很多人，在一百年后你是等于零的。可是明明你有啊，可是没留下来。对，所以说为了让后代人知道你存在，乱写也要写几本啊，不然你以后就空白啊。明明在这里好好弘法立身，只因为网络上，但网络现在比较多，以前要没写下书什么都空白啊。请问书能代表，文献能代表当时实况吗？不可能。所以这种论证基本充满的依赖世间法来论证佛法，所有现在的文献的考证基本上是以世间生灭法来取代所有佛法，所以这个残取世间法。像现在很多文献，很多人基本上很多研究者进来就认为文献的有效性其实很有限，但我们以前没有，现在动不动就文献文献，其实这样，现在我们没办法好好谈到这个东西，因为在谈还有很广的东西。所以认为我们要如何来深信大乘法，依道理，依道理。好，这个道理里面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啦，在佛法因明里面有一个东西我一直强调，叫以共许法来推论那个不共许法。那我们现在大家，你认为你大乘法你是不是没问题？哇，那声闻法你是不是信受？可以，那我就以声闻法来论证大乘菩萨法。为什么？声闻法的基本立场，所以你看啊，整个我们其实中论就在谈这个。中论，因为我们现在没时间谈到更细微的，因为中论本身是针对很多声闻，包括菩萨行者的错误观念，不是正确的大乘都谈都破了。也就是说，基本上整个中论有没有违背缘起性空？没有。但却能点出了很多人依着佛法却误解佛法，尤其声闻的，是不是？那所以说我们在这里会知道说，原来大乘法不是一个信仰做基础而已，是以智慧为核心啊。因为你既然大家都依着缘起性空的道理来做基础，那我现在谈的更是正彻底的缘起性空，因为整个论证都是用缘起法，而这个论证既然看出声闻的不究竟，你就不就得了。所以原来菩萨道成佛之道就在这里，他的理由在这里。好，当然这要谈还有很多可以谈的啦，还可以很多谈可以谈的。那我经常讲的就是像那个菩萨的大悲，菩萨的大悲在声闻法很少谈到大悲，他谈的事无量心基本上并没有积极，他的事无量心基本上是对治嗔心嗔烦恼。那像这种利益众生，广利益众生，生生世世愿利益众生的整个核心精神只有大乘经典。但我们现在以我们的立场都知道，这是世间人引以为最尊贵的东西，对不对？这是普世价值，不是光治疗，不是光自己想证涅槃，而是生生世世为利益众生，这是在大乘经典里面有。所以以菩提，我刚才讲三心嘛，菩提心相应，大悲为上首，无所得为方便，菩提心成佛。我讲声闻法谈不到解脱成就佛的那一条路，没有，声闻法找不到这个。所以以菩提心相应菩萨道才有。再过来，大悲为上首，大悲的真正精神展现于愿意生生世世利益众生的大悲精神，在菩萨经典才有。再过来，无所得，这里所讲的甚深空义，唯有菩萨经典。所以以这三者来讲，唯有菩萨经典才能圆满，其他都没有。所以我们要信的这个，那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化解就大圣的精神就在这里面。哎，大圣经典在这里面，我觉得我们必须要从这方面来信受，而不是一种感性的想要去否定声闻来建立大圣。因为我们甚至到最后了解大圣精神的人，甚至能接受声闻法，因为知道声闻法是菩萨佛的慈悲所应机显现， 他的核心精神不离开佛陀的智慧，但他的应机却有所不同，所以变成对声闻法不但自己能抉择，甚至可以方便安利他，然后以这种宽广的大心来安利声闻法，虽有时候方便说声闻法，亦是以菩萨心相应。这就是佛，佛就是这样啊。佛有没有说声闻法？有，但佛是佛，并不妨碍他说声闻。所以菩萨法不是在跟声闻法对立，而是将法讲得更究竟，这时候才说出声闻法的不究竟，而这个不究竟是为应机而说，否则的话法法平等，法法平等，众生有差别，对应有差别，这时候法就有深浅，究不究竟的差异了。那其实这究竟不究，究不究竟是从什么？从众生边来谈的。法性一切法皆啊，依及一切法法平等，是不是？好，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回答，我们就下次哈，我们这次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